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我们今天很高兴一同来学习不羞愧的会员啊！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啊，在基督里面那完全的救赎。所以今天你借着你经上的话啊，来告诉我们基督所在历史上所成就的，所以让我们的生。啊，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可以领受你所完成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啊，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求主啊，你借着福音啊，再次来更新我们。谢谢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这个不羞愧的会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读一些书特别是讲到这个所谓的 shame 的一些问题啊，这是以前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特别经常讲的一个 topic，但是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节保罗他就说了这样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整个罗马书保罗所要跟我们讲的福音。他讲到一个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所谓罗马文化的当中钉十字架，一个人，脱光了挂在那里并且受这样的一种刑罚，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一种刑罚，不单是把人定于死罪但是他后来知道说，原来神的福音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救赎后来将我们从原来是羞辱的一个人。生命的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就认为这是一个福音的大能。他觉得其实福音，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一个羞辱的问题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而且他说，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当然先是福音传给犹太人，对吧？后来神通过使徒们也把福音传给当时的希腊人，也就是后来所有的外邦人所以在这句话的里面，也可以知道原来的犹太人包括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羞辱的问题要不然。耶稣基督不会这样被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的福音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其实这个羞辱从一个方面来讲，是原来包含在罪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福音先是。神通过他自己来做成，我们先要明白这个。然后呢，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先这个羞辱英文就叫 shame 你看右边这个人，我用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图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shame。从你小时候成长到现在你怎么样看这个羞耻？那当然羞愧这个 shame 的话，其实中文的翻译有很多中国人在这个 shame 上面其实是蛮有做文章的 比如说一个最轻的一种讲法就讲到说， 很羞涩啊，好像在我们社交的一种场合，对吧？或者说羞答答的啊，或者在古代，在那种非常封闭的文化当中啊，哎，女孩子应该怎么样，或男孩子应该怎么样？在一个social context 里面，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害羞啊，或怎么样？这也其实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啊，但是如果在程度大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个字讲羞愧哈，羞愧就跟这个 shame 就比较接近了，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你觉得很惭愧啊，然后觉得好像要躲起来啊，有一点点，或者说一种很难为情啊。这个难为情当然是比较白话来讲就觉得好像要把自己要藏起来，觉得在人面前如果这样子，好像这个头没有办法抬起来的或者当然再用一个比较程度高一点的我们就讲到羞耻，当然这个羞耻不光光是讲到羞，对吧？还有一种耻辱在里面，那就更接近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shame 或者讲到一种耻辱，一种耻辱就是说一种 shame，而且是辱，就是好像有一种 guilt 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你去 explore 的话，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我们讲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好像家丑不可外扬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家里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吧？这些事情讲出来，是很惭愧的，或者说这些事情讲出来呢，是很难为情的或者这种事情讲出来，甚至让人感到一种耻辱，所以是不能讲的，是不能讲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kept 在我们的里面kept 在里面，或者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事情好像不容要审然后是一种耻辱，我们是不能跟别人讲的。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叫 shame shame 在中文当中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表达。那 shame 的反面，也就讲说这个羞愧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圣经里也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羞辱，它的反面是一种尊荣得到一种尊荣。我们当然生活在中国大陆常常会用这个字"光荣"光荣其实就是得过尊荣的意思以前是说生很多的孩子然后哇，那就是光荣母亲，后来就是计划生育了，对不对所以你生多孩子反而你是不行了所以你是这个变得羞辱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荣誉，对吧？如果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开始你这个进到美国的那个学校里面，常常会发现他们在一个学期的结束他们就会专门会开一个会邀请你跟你的孩子，说你的孩子是在一个 honor list 或者 honor roll 上面，他们这个 honor 很多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就是以前我们奖状对吧？就是，但是他是专门会用一个晚上来给你讲， 就是你的孩子在这个领域的上面。所以，如果作为中国家长哈，如果不懂得这个文化，你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啊？这就是一般般的嘛哈，他也考得不怎么样，哎，结果他在 honor roll 上，所以你如果不对你的孩子哈表示说 I'm so proud of you，你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一种文化的落差哈，他就觉得说我的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觉得我是一种尊荣啊？所以这是在文化层面啊，哎，所以当人。得尊荣啊，在文化或者在个人的一种场面，你就会觉得很体面，对吧？哎，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有头有脸的哈，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哪里，对不对啊？我是很有体面啊。其实体面的背后就讲到一种尊荣啊，那会主或者是讲一种贵重，对吧？那贵重就是你看我身上戴一个金项链，对吧？或者说我穿一个名牌衣服，就是觉得，这是很贵重的一个东西。那贵重，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你要表达就是说，我的尊荣，我的尊荣是我要珍惜的啊，我的尊荣是我想要的。或者还有一个，当然，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上帝的荣耀啊，上帝，他本来是一位荣耀的神啊，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反映他的荣耀啊，或者说我们其实是承接神的一个尊荣，所以这些，是跟这个羞辱是。相反的一面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哈，圣经里讲到这个羞愧啊，最开始的羞愧发生在哪里哈？最开始的羞愧，并且是跟这个隐藏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说家丑不可外扬，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哈，因为这个羞愧是要藏起来的。那这个场的话，最开始是发生在伊甸园，对吧？当人犯了罪啊，当人吃了神吩咐他不可吃的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要死啊。所以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六节里面，就讲到说那个女人啊，在蛇的引诱下面。他真的找到了原因。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对吧？还有用处，悦人眼目，眼睛看起来很好看，又是可喜爱的，看起来很好看。然后呢，又好像可以使人有智慧啊，因为这是魔鬼跟他讲的话嘛。他说要他得智慧啊。”好像神把智慧没有给他一样，所以呢，他就摘下果子，他就吃了，而且又给他的丈夫吃，他的丈夫也吃了。那吃了以后，圣经里就讲到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才知道说自己是赤身裸体啊，赤身露体，然后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啊，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裙子啊，所以虽然在这个地方“羞耻”这个字没有出现啊，但是羞耻的概念啊，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了，因为羞耻本来就是要藏起来啊。那这里第七节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其实羞耻的，我刚刚跟大家讲羞耻的尊荣，对吧？反面，其实人不是说这个赤身裸体的本身哈，神造的时候就是一种羞耻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啊？在第二节的时候就讲到他们两个人， 当是夫妻二人哈，次生肉体并不羞耻哈，也就是说，原来他们按照神的荣耀所造，他们如次生肉体的本身哈，不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哈，是其实是带着神的一种尊荣的，但是他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哈，他们知道自己赤身裸体，然后他就有一种羞耻感。那这个羞耻感是因为罪的缘故哈。那因为犯了罪以后，那这个羞耻就进到他们的里面。然后呢，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他们就用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啊，为自己做裙子，把它盖起来。再接下来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这个树木的当中，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这边用两个动词，一个是讲到藏起来，对吧？藏起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样？就是躲避哈。所以一个是为自己编造裙子，对吧？另外他们躲起来啊，或者说藏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跟羞耻啊，或者说跟羞愧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虽然是羞耻这个字没有在这里出现。所以我们先稍微，当然这里面如果要讲的话，有很多的内容要讲，只是我们稍微提一下。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哈，不是讲羞耻的来源羞耻它怎么出现然后或者说羞耻跟罪是怎么样一种关系那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题目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聊。但是今天重点不在这里，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先要看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当罪进到人的当中，当羞耻进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一下子就跳到新约了哈，跳到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这段经文呢稍微长一点所以我看看我们今天多少人，有没有同学愿意自告奋勇把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不要全部读我只要你读前面两节，有没有人自愿？从第十节到第11节。
我来吧，好吗？
好，好，王芳。
好。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去荣耀里面。我这个怎么打？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好，谢谢星铁听了这边，我们刚刚讲到其实人的羞耻在圣经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因为人的犯罪。羞耻跟罪就进到人的当中。那是当然，整个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我们从故事的里面也常常看到这种羞耻的一种彰显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羞耻神怎么样来对付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主要就是跟我们讲耶稣讲耶稣的超越，耶稣在各方面， 都是非常超越的，他超越天使，他超越亚伯拉罕等等等等。那在这个地方，第二章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耶稣的人性啊，讲到耶稣降卑，他来怎么样拯救我们的事情。所以第十一节的话，他就一针见血的就讲说，他说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耻辱的问题，对吧？就是说讲到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首先他是不以我们为耻辱啊。那就说明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想，其实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对吧？我们是生在一种耻辱当中嘛。虽然在创世纪里面没有发现这个字，对吧？但是在那里的概念非常的清楚啊，躲起来，藏起来啊，然后回避耶和华面，这就是讲到一种耻辱啊。那他不以我们为耻，其实一方面也反映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种耻辱当中嘛。那第一节是比较拗口啊，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又为万物为本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是属于他，对吧？所有的事情本于他，耶稣就是那样一位啊，因为他是神嘛，神借着他造万物，要领许多的儿子啊，就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要进荣耀去啊。所以你在这里面也看到羞耻跟荣耀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刚刚讲到羞耻的反面，不是说不羞耻啊，而是说羞耻的一个反面是讲到一种荣耀，一种尊荣啊。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要而且他说救他们的元帅啊，但他是因为要受苦，得以完全的。他说本是可以的，所以可见他来受苦啊。那这个受苦其实也是一种耻辱啊。我刚刚不是讲嘛哈，他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想想，在十字架上，那是一种非常。十字架啊，不单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啊，把人好像慢慢弄死啊，而且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把一个人啊扒光这样子，那挂在那里，你看还先是鞭打，对吧？然后就这样子活活的这样挂在那里给别人看。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讲到耶稣受苦啊，受苦也就是说表明就是他通过受苦来解决我们一个耻辱的问题。那其实受苦的本身就是一个耻辱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稍微总体上看了一下耶稣他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一个耻辱啊。那接下来十二节里面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啊，在会中我要称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我看到我与神赐给我的儿女，儿女是血肉之体，又是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他照样成为这个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就讲到一种低调啊，因为这里面十二节十三节这些话都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啊，诗篇二十二篇前半部分就在讲基督怎么样受死啊，在他后半部分的时候就讲基督怎么样来复活。所以这里十二节跟十三节所引用的经文啊，是从后半部分引用的，所以就讲到耶稣 不以为耻啊，他来救我们脱离羞耻，是经过他的复活，他复活以后他就得尊荣了，所以，他就要带领我们脱离羞耻啊，就得着尊荣。你看，一个人得着尊荣才会唱歌嘛，对吧？你在羞耻当中哈，当然你可以唱哀歌哈，你来敬拜神，你来颂扬神，其实就说明神已经拯救你，脱离了这个羞耻，对吧？而且，看那、我与神赐给我的儿女，也就是说，神通过这样的一种救赎，让我们得着儿女的一种名分哈。其实他已经把一种尊荣给我们了。但是这样的一种代价，是通过他自己的死，对吧？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是通过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受苦难，或者说他自己这样的一种羞辱，他就把我们这些怕死，也就是说怕羞辱，或者说成为罪跟羞辱奴仆的这样的人。所以在接下来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对吧？然后呢，十七节里面讲到说，他凡是为弟兄相同呢，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哈，为百姓的罪献上这个挽回祭呢。他说他自己被，既然被试探哈，受苦，但是呢，他现在可以来搭救这些受试探的人。所以这里又讲到，具体耶稣基督哈，他是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种他自己来承担，为我们来承担一个羞辱，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一种大祭司的一种角色哈，大祭司就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位中保，然后呢，他为我们来献上一个挽回祭啊，当然耶稣他不单单是，他不是来献动物，对吧？不是献牛羊，而是他把自己来献上，所以他这样的一种献上呢，他就当当了我们啊，当当了我们的羞辱。所以他说他就可以搭救那些，被试探在那种受苦当中的人，所以也可见哈，如果我们从羞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常常在一个羞辱当中受苦，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羞辱当中我们也是，受试探。所以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先来讲到，虽然羞辱成为，犯罪以后，进到我们人类历史当中的一样产物啊，神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神其实他是通过两个哈，神最根本的目的的拯救是要我们从羞辱，不是停在那里，对不对？不是你说家丑不可外扬，好像把门一关，把羞辱的东西放在地毯下一扫，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没有这么一回事，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或者是说有些人，他通过一种，自己的一种解决的办法，对吧？哎呀，就是像那个人，好像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他自己要做起来，对吧？他要自己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人，你们有没有，特别是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哈，比如说1949年的张毛泽东站在那个天安门的广场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知道他讲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他讲这句话他就在想说，原来你们是生活在旧社会，你们是，活在，这个别人的侵略或怎么样怎么样， 活在一种羞辱的当中啊。现在你看，我们来解放你们，解放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现在要让你得尊荣了，所以你们可以站起来。所以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哈，哎，后来大家就哦，好高兴啊！你看，我们从此就是新社会了，对吧？我们从此就，但是你现在如果从历史眼光来看的话，或者说从信仰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假的哈，就是说是一种人为的，对不对啊？好像把以前我们当了中国人也是羞辱啊，对不对啊？但是这种羞辱，是好像人他自己要做了一个无花果，这个树的叶子啊，把自己遮起来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啊？通过，这个人为的一种努力，对吧？好像让你得到一种尊荣啊，但是你说有没有真的得尊荣呢？其实不见得，是吗？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后来虽然大家活在红旗下，进到那也有好多人饿死啊，对不对啊？那时候大饥荒也有啊，或者说各种政治运动当中被斗死啊，那又进到羞辱的当中，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讲的哈，神解决的方法，它是截然不一样的。圣经里讲到神怎么样处理羞辱的事情。是耶稣他自己来过来。第一个，他不以为我们为耻。你说，你如果你的孩子啊，有一天轮流，成为一个乞丐，对吧？在路旁来讨饭，我请问你，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啊？哎呀，你就说我羞死了，我。简直想地上凿个洞，我就钻进去了，对不对？我的孩子怎么会葬在这个这么脏的地方来讨饭？你知道耶稣不以为我们为耻，圣经里讲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在一种很肮脏，对不对？一种很羞辱的地方，坐在那里等死啊！哎，他就过来说。我就跟你一样，我就坐在你的旁边，然后他也披上一种人的血肉，对不对？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说我要跟你一同来受苦，所以他说我不觉得，我不以为耻啊，不以为耻，我要来到你的当中。同时他说，他最后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一种怎么样？那是一种担当，那就是全然的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羞辱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神解决羞辱的方法跟人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成功啊，这一辈子事业的成功，或者说我们家庭啊，出生于。某某贵族家庭或者说，自己有多少钱，对不对？我可以穿多昂贵的衣服，我可以戴怎么样昂贵的装饰我要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尊荣，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但是神不是这样，神他是一个，他不以我们为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当中，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救赎啊，他要担当我们的羞辱，所以在十字架上面，他显出了他的怜悯。那当然，最终他一定是要从死里复活嘛，对吧？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他就真的得到尊荣的，他就。得着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神是这样来解决一个羞辱的一个问题，他来担当，然后得着尊荣。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 这个羞辱跟尊荣呢？哎，那我们当然第一个哈，我们刚刚回去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全然的工作。哎，今天因为你受洗归入基督哈，你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所成就的尊荣，哎，其实也就是你的尊荣，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神最终的目的哈，哎，他是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羞辱哈，要带我们进到荣耀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去成就的，而是因我们信的缘故哈，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尊荣啊，已经赏赐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羞愧的事情哈。下面我们就举个例子啊，当然讲到一个最好的例子，就讲到保罗。保罗现在怎么样抗羞辱跟尊荣？保罗经过神的拯救，他明白他原来是活在一个羞辱当中，对吧？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把尊荣给他。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还是十字架还是一个羞辱的事情，对吧？所以那时候，而且在罗马的文化当中，基督教是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逼迫。保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后来就被关到监牢里面。那我下面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保罗他在这段经文里就讲到三个不以为耻。第一个不以为耻，他说不，我不以这个东西为耻辱。第一个他说你不要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为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他对这个提摩太的一个吩咐。保罗被因为福音的缘故关在监牢里面，他常常为主来做见证，但是他也说跟提摩太说，你不要为主做见证，因为一讲到基督哎呀，在当时，现在我们觉得信基督，对吧？一个年轻人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十字架，哎，觉得很 fashion， 对不对？你觉得说哦，很时尚哈，因为你要欧美的人都信耶稣的，你看我们多时髦。现在不见得你信基督，还就是一种耻辱的事情。当时啊，你信耶稣，哎呀，别人一看到，哎呀，那不得了，因为那个十字架那个刑场，他们还用那种刑具，对不对？那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他说不要为主做见证哈，或者说我被囚啊为耻。那他什么东西是他的尊荣？他说神的能力，福音就是一种尊荣。他说神拯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照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他的旨意。所以在保罗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行为，在原文的当中，这个行为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什么的工作呢？就是我们靠自己的一种工作。所以大家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人就知道怎么样来工作。第一个工作，他们就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把它编织成为一个裙子把自己就遮起来了。所以人很多的工作是要自己给自己编造很多的一种尊荣。保罗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乃是通过神的旨意，通过神的恩典，对吧？你知道因为只有通过神这样的一个救赎，对吧？他说这个恩典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神这样的一个救赎才真正的把我们从羞辱羞耻的地方拯救出来， 进到他的尊荣的里面。所以他说如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出来，表明出来，把死废去，对吧？死其实也是一种羞辱的事情。借着福音呢，将不能坏的生命表明出来，不能坏的生命就是一种带有尊荣的生命。他说我因为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这是一条，这是一个尊荣的事情。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我坐在监牢里面，对不对啊？然后我被别人羞辱，但是他说我并不为这个羞辱，所以他才真正看清楚什么是人生当中羞辱的事情，什么才是人生当中真正尊荣的事情。再接下来他说，我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样的苦难，然而他说我不以为耻。所以第一个他是不为传福音为耻，对吧？不为关在监牢里面为耻。那第二个他说我不以为耻，讲到说我受这些苦难。当然苦难是讲到比较general 的一种讲法。保罗为什么不以受苦为耻呢？他说因为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所以保罗知道，他说我为什么可以受这个苦啊，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位主是一位尊荣的主，因为神的尊荣，因为神这样的一个拯救，他对苦难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对吧？如果你一辈子都是很苦很苦啊，苦到最后一点都没有出头，那你想你苦得了的？你苦不了的。所以人又苦 又很难与跟别人分享，对吧？然后家丑又不可外扬，所以人都关起门来，那真是太苦了，对吧？不单是这样一种苦，苦上加苦了。但是保罗说，哎，不是的，我虽然受这个苦啊，这苦只是暂时，对不对？但是我信的那位神是一位尊荣的神，他是保守我的。所以他说你听从我的那纯正的话语的模范，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爱心信心要常常守着。从前我所教给你的上道，对吧？你要靠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所以保罗讲到这位神也不是一位抽象的神，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跟爱心，对吧？还有神的圣道，你看你们这个刚刚信主，对吧？要在信中成长，在爱中成长。接下来这个秋季班我们还有一个课叫在道中成长，你看这边保罗也都听到信心爱心守着，对吧？交托给你们的上道要牢牢守着。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在这些里面你才真正找到神给你的尊荣，你才完全明白其实受苦只是暂时的。所以他明白神把他从羞辱带进神的荣耀，所以他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荣辱光，对吧？那最后当然他再讲到一个见证了，他就是说我在亚细亚的人那些人遗弃我为什么别人遗弃他？因为别人不知道耶稣这样的一种拯救嘛，别人就觉得你这种人，对不对？被关到牢房里面，耶稣又是这么羞辱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们在一起呢？那跟你们在一起，我们难道要跟你们一同来羞辱吗？当然那些人是不明白福音了。其中他提了这个腓基路跟黑摩尼七里当然 这两个人的名字可能就在圣经里出现一次，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些人 当然就是不信福音了。但是相反的有一家哈、啊、叫阿尼瑟佛，那他可能跟保罗就一样了啊，他们明白福音的真道，他们知道耶稣将我们从羞辱当中带进神的荣耀呢，所以他说他屡次使我惭愧啊，不以我的所恋为耻啊。所以这里第三次讲到不以什么东西为耻啊，是讲到别人对他的一种对待啊。所以后来他说他殷勤的找我啊，然后呢，保罗也衷心愿主说在使他在那日哈、啊，那日当然就讲到耶稣基督再临的那时候啊，得主的怜悯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保罗他是一个他的荣辱观哈、啊，完全是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啊，他被改变了，他被更新了，所以他看下监牢对吧，或者说被锁链锁着啊。或者是说他在那里这样的一种受苦啊，他觉得不是一种羞辱的事情，反而他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现在要问大家，等下分组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稍微有点分享啊，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样看你的羞辱，你怎么样看到上帝来拯救。所以我在旁边给你们一幅图画哈，就是耶稣基督原来是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代表羞辱，对吧？后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戴上了一个荣耀的冠冕，这个其实也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哈，所以如今神将他的爱，成为我们荣耀的冠冕，一个尊荣的冠冕。带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过了他的救赎啊，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的羞辱跟尊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稍微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羞辱的问题啊。其实有一次比较深，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是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可能是因为文科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写作的方法没找到，所以那次期中考试呢，我就考了一个 D+、啊、D+ 就是几乎就是不及格了啊。那我是觉得说，我虽然以前，没有读书那么好了，但是我还没有这么差，对吧？所以呢，我就不服气，我就到老师那边要跟他讲，你说为什么给我这么差的分数？你知道？但是那个事情倒，激起了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当我看到我这样一个分数以后呢，我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一种非常耻辱的感受，然后好像觉得地上如果有一个洞，我好像马上要钻进去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让我想了很久啊，我就想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后来我就想到，当然我童年的时候。当然因为以前的一种中国的政治运动或怎么样，其实我父亲是那时候是受了一些苦嘛，所以他当然最后他也平反了，但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是被关在牢房里面啊，所以好像有一种莫名的一种羞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爸爸老是跟我说，儿子啊，你要争气啊，你要好好读书啊，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我好像生命当中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说要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对吧？要证明给别人看，就是说我其实是不活在一种羞辱当中，我是要活在一种尊荣当中。我怎么样，来获得我的尊荣呢？我就是要表现得很好，对吧？我的读书成绩要非常好，我比别人都要优秀。那当然，确实我小学、中学，甚至后来考上大学，都是比较 top。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种，所以我后来发觉说，哦，原来我在生命当中，好像一种 shame， 就是一种耻辱哈，它好像成了我的一个 motivation， 就是我怎么样从这个羞辱当中出来，靠自己的努力哈，得到尊荣，所以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来的，你知道吗？那当然，后来我信了福音。我还没有完全知道说其实耶稣已经拯救我脱离这些了，我其实现在我的日子不用这样去过，对不对？我不要证明给别人看，哎，你看我这位牧师有多深的学问，怎么会讲到怎么敬虔，然后你们要尊重我，这才是我的尊荣。其实不是这样子，我已经知道说耶稣，他已经来第一个不以为我们为耻，对吧？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生命当中都受过一些苦，其实都有一些耻辱的东西在你的身上，但是他已经完全跟你认同，他已经完全来拯救。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间，我中有一天我就出去祷告，我就在这个草坪上面我走了好几圈了，我就是主啊，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考试当然也没有，教会也没有给我压力啊，对吧？你就好好去读就是了嘛。我就拿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分数，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想这个羞辱的问题。后来我就祷告了，我说主，哎呀，今天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所有从小到大的耻辱已经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已经跟我一同钉十字架了。哎呀，你知道吗？就是说，当你那样子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你里面就是有一种 relief 有一种释放。哎呀，你就觉得那天真高兴，就是完全，当然这个道理是神已经老早给你了，对不对？只是你还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祷告，圣灵就让你觉得说，哎呀，你真是得早已经在耶稣里面，他所有的尊荣现在已经就是你的尊荣，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这样活？哎呀，那天就明白了，那天真实的上帝尊荣其实在福音里面已经给你了，只是你还没有去兑现，对吧？有一天突然你明白了，圣灵做工在你心里的时候，哎呀，那就是一种尊荣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情以后，我们也不去受羞辱受苦的人。有些人他可能在生命当中还在受苦，他虽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还没有按照这样东西去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带着一种所谓的怜悯的心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好像把这个人关在一个房间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去笑别人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分享一些觉得不好意思的一些经历以后，有些人就把你当笑话，你懂意思吗？或者是他常常来好像讲你这样的不好呢，来突出自己的好，其实那种也是要自己找尊荣的一种表现的。所以有的人就不敢讲了，就 kept 在这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经历过福音这样的一种更新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尊荣了，另外我们也不要轻看那些受苦的人，所以我们要 像基督就说我们要跟他一同来受苦，我不以你的羞耻为羞耻，我要与你一同来受苦啊。所以当然这个我已经讲过，不要以自义，自义的意思就是说按照自己的一套方法来遮住自己的一个羞辱。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最后我们是不以福音为耻，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或者别人用一些比较讽刺的话说你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不要这样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讲。好，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到，我们最后还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面释放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罪让我们在一种羞辱的当中，在一种羞耻的当中，让我们觉得没有价值，好像要躲藏。但是基督来与我们来认同，他不以为我们为耻，同时他来当当我们的羞辱。所以如今既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他所成就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内涵。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可以自由的有安全感的活在他的里面，也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